我们来看生命记十六章。生命记十六章的内容呢，在前面的几卷书里都几次提到过。出埃及记的34章，利未记的23章都详细提到过。那16章呢，是最主要的内容是三个节期，也就是在旧约里以色列人每年三次要去耶路撒冷过节。第一次呢就是逾越节，第二次呢就是逾越节之后的50天，就是五旬节，这边叫七七节。那第三次呢就是下半年的祝棚节。我们在利未记23章的时候呢详细解过这几个节日属灵的意义。那我们因为这几个节日极其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可以首先再回顾一下我们当时解的时候是一些什么样的属灵预表意义。我们知道呢，在耶稣基督来然后死而复活之后呢，圣灵降下来，所以我们现在今天活在新约时代的人呢，处于的时间点呢在也就是从五旬节到祝棚节之间的这一段时间，所以一年的几个节期呢就完全就对应了新约的一些重要的事件。那逾越节对应的就是耶稣基督作为神的羔羊除去我们罪孽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担当了我们的罪赦免了我们的罪，这就是逾越节了。他就是逾越节真的羔羊，所以他死的那一天呢，耶稣基督受难的那一天正好就是逾越节所以在耶稣基督在各个他山上受难的时候呢，山下的圣殿上百万只羊就在那被宰几十万只羊，那天是逾越节羔羊被杀的时候，山下在杀逾越节的羊，那山上各个他山上那真的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受难了，那他的血流出来洗净了所有人的罪，所以这一个对应的预言呢就已经应验了。那七七节或者说五旬节呢，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40天呢，那他就升天了。然后呢之后的10天呢，他告诉门徒们等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个都在新约的使徒行传里有详细的记述。所以我们知道呢五旬节正好就是逾越节之后的50天，所以那在耶稣基督走了之后40天之后的10天里，他们等完之后呢圣灵就在五旬节降下来了。所以七七节或者说五旬节呢是出熟的时候，就庄稼开始收割的时候，所以开始收割的时候圣灵配降，那先是门徒们得着圣灵，然后紧跟着彼得一篇讲道3000人得救，所以这就是出熟的庄稼开始收割了。所以这些节日呢在今天呢我们都已经看见成了。所以从五旬节开始到祝棚节之间是在做什么呢？不停的在收割先收大麦再收小麦，然后呢各种的经济作物这个无花果葡萄橄榄呢那全部收完就收到最后呢要收到快要撒种的时候了，就是神的祝福总是这么讲的，就是那节气到了就是这个气候就已经不行了，所以这个收割就完了。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到下半年秋天的时候那祝棚节就上来了。所以在祝棚节呢在利未记的23章讲到呢，先是要有吹角节，然后再有这个赎罪日，然后是祝棚节。下半年的三个节日呢，在新约呢都是处于预言的状态，今天还没有来。所以呢，今天基督已经复活了快2000年了，现在在等一个什么？就是我们在不停的收庄稼。所以先是收犹太人，犹太人得救，然后呢，再是外邦人，外邦人当中又有顺序先是这个中东边上的那比如说土耳其那边然后再也就是这个马其顿呢，就是今天我们在圣经里看见的这个马其顿就腓立比教会这些地方都是在那儿，然后再往北进欧洲，然后再慢慢传。其实就像不停的收庄稼，先收大麦再收小麦 啊，这样的收割在今天依然还在进行，只不过呢非常接近最后的时候了。从时间上呢，我们应该是收到这个经济作物靠非常靠后的时候了，那但是依然没有到啊。那最后要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先是有吹角节，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都讲到要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再来。所以圣经未来要发生的事呢，就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他们全家要哀哭啊，要知道自己错了，所以这就对应的赎罪日啊。然后呢，末次号角吹响，以色列全家得救，基督徒在这之前被提，然后最后就是耶稣基督再来做王啊，我们一起享受这丰收的快乐，就是祝棚节了。所以这是一个未来要发生的事，我们今天的时间点在对应的旧约这些隐藏的含义啊，这些都是我们在律约记二十三章讲过的，但这个呢非常的重要，这会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神在旧约给出这么明确的一些节期。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个点呢，就是这三个节在这一次的记述里，生命记记述里呢，它特别的提到要三次来到耶路撒冷啊，十六节，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他。那我们先解这一节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他就总结了前面三个节日，也一年三次啊，这一年三次要去神所选择的地方，而且不可空手啊，这就告诉我们几个信息呢，就是神盼望人呢来到他的地方啊，跟他一起来庆祝节日，而且这三个节日的指向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指向得救，第一个啊，第二个就得救的目的是除酵，是除去罪啊，第二个是刚刚开始收割啊，第三个是丰收结束，所以这个都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啊。那神呢盼望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就回到他指定的地方来庆祝这个节。这告诉我们今天什么呢？就是神是一个关系里的神啊，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说我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做成。如果神眼里只有事情没有人没有关系呢，他其实不需要我们去做什么啊。我们以前都解过为什么约柜就是要人抬，不要牛车拉啊，完全有很多车可以去拉约柜的。神要跟人建立个人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呢，我们常常会把神的工呢当做一个像地上一样的工作，但事实上不是，神从来没有把这些事情当做一个就像我们坐一辆汽车那样的工来做。如果这样的话，他完全可以找天使来做，天使能力比我们大多了。但为什么我们的工总是用人来做的？总是用传道人一个一个一个去把神的福音传讲给一个一个人因为在这样的方式里才能有关系耶稣来就是来修复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在当时呢，这三次一年神要把以色列人招回来，其实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这是一个关系了。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很好理解就像我们到每年到春节的时候中国人都喜欢家里要团聚那可以做晚辈的可以把钱寄回给父母但这个完全不能代替他自己回去看父母，这是完全两个概念但是可能对父母来说呢他自己回去可能带给父母的钱和寄回去的钱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把他只看见一件事情没有区别。那为什么父母从来没有哪个父母觉得好像这两个都可以寄钱回来和儿女自己回来都可以，因为这是关系嘛。所以我们做儿女的，我们做父母的都能够理解，那我们把自己放在跟神的关系里就能明白了所以神盼望我们跟他建立爱的关系，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个点。所以他要我们回到他指定的地方而且呢这样的时候呢一家人就团聚了，因为神的家是一个大家，就像耶路撒冷居民所有的犹太人 散居在各地的都回去，这就是一家人嘛。这就跟我们一到过节要全家人团聚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神希望在关系里和人恢复这个爱的关系，就是一家人的关系。所以这个是神在这一段里面指出来的。那这段里呢还有一节，就是十七节，就是个人按自己的力量啊，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这个呢是接着上面不可空手朝见来的。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神看我们的心，他不看我们的东西。所以这个非常好理解，就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新年过节儿女回家的性质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家有十个孩子，做父母的一定不会觉得好像要每个人都要按同样的比例每一定的金额每个人来孝顺父母的钱，没有的。父母都是希望孩子回来就好了。那孩子呢一样的也愿意来到父母面前用礼物来表达爱意，表达自己的感恩，这个是非常好理解的。但是呢心比东西更重要。所以比量自己的，按照自己的力量这个是神一贯以来在圣经的原则。在新约也是就是捐得乐意的心是神所看重的。所以呢我们总是比量自己的信心，神也是看我们的心多过我们的东西。但是呢我们若没有带任何东西去这就像一个被招去王宴席的人如果他干脆就不穿王给他预备的礼服这个本身就有问题，说明他的心就轻视轻看王的这个呼召，王的这个宴席。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若不带着感恩若不带着敬拜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有问题的。所以这是这一段里面这三个节日一个很重要的着眼点。那最后呢这一章呢又讲到秉公判断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呢很好理解，我们字面的意思就能明白，就是不要按外貌看判断，要按里面判断。但是呢这里在讲什么呢？如果我们把这一段和上面一大段结合起来，我们就知道神希望跟人建立关系，但这个关系是建立在圣洁基础上的。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守的逾越节之后要有除酵节。就是我们也可以说呢，我们回去，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献上各种礼物。但是呢如果我们里面是脏的如果我们是非常败坏的这种礼物神其实不悦纳的。这样的事呢在后来以色列人的历史里呢常常发生。这也是导致神跟以色列的关系呢，即便有他们外表的法利赛人式的各种的宗教仪式都还在做，但是神跟以色列的关系呢非常疏远，以至于到耶稣来之前呢有400多年就没有先知，神就沉默了400多年。我们可以想想在那400多年里发生什么呢？以色列人每一年还是3次照样去朝见神，但是为什么神却没有声音呢？这就像一个家啊，每一年儿女们还是照样一大群的儿女照样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这个父，但这个父没有话，不吱声了，再也没有声音了，再不拆先知来，表面他们也不拜偶像了，但是他们里面却满了肮脏啊。这就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你们洗净了杯盘的外面，里面却满了肮脏的污秽。所以这个告诉我们，我们总是以圣洁为装饰啊，我们总是以顺服神的话啊，以耶稣基督为自己的圣洁的样式啊，我们来到基督，来到神面前敬拜他。我们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来敬拜他，不是以我的肉体的罪性来敬拜他，因为神是圣洁的。也求神真的坚固我们今天新约的弟兄姊妹们的心，让我们知道神照我们是出黑暗入光明的，让我们立志在他里面过圣洁的生活那以我们圣洁的爱以圣洁的善行再来回报他再来敬拜他，再来每年3次的朝见他。哈利路亚。